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拣选了我们，是你为我们摆上你自己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主啊，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在这里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你圣经话语里边来学习的时候，我们不只听得懂，我们不只听得明白，我们更是愿意顺服，活出你的真理。恳请你把一下时光向主交托，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奉了耶稣基督圣灵求，阿们。余牧师给我定的题目是十字架之路，那我采用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21-25，若是有圣经请你翻开来看，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荧幕上的字幕哈。弟兄需要你帮助，好像太远了是吗？收不到。好，这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2:21开始。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眷属了。大家都知道啊，我手撞一下你就压下去好不好啊？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的标志啊，到哪里去看到十字架，我们就知道这是教堂或者一个聚会所，或者是跟基督教有关的这个组织。那么十字架其实也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如果没有十字架，我想我们基督教是不会存在的啊。那么没有基督教的信仰是犹太教，没有这个十字架的信仰是犹太教，但是基督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这个基督教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这个信仰呢就产生了。十字架也是我们神救赎我们世人的一个奥秘。在旧约的时候，人们其实还不知道上帝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世人，所以在以弗所书1:9还有哥罗西书1:26里边都讲到神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God。 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神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并且为众人成为赎罪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来救赎众人。这是神救赎的奥秘，其实对很多世人来看这是愚蠢的，然而这就是神的奥秘，是神的大能。那么十字架呢，也就是我们做主门徒的一个生活的框架。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走在十字架的道路里边，这是一定的。十字架之路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框架，那么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被选召成为主的门徒每时每刻的呼召。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必须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在提摩太前书的3:12那边有这么一句的宝贵的话语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那么这里边就讲明了一件事，走十字架的道路固然不一定都要受苦，但是呢，如果我们认真的来活出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认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的话，我们很可能也一定的会受到别人的逼迫，虽然程度上可能不一样，但是若是我们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话，圣经这边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受到逼迫，虽然程度可能不一样，这是事实。但是感谢主，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会受到逼迫，我们也退缩，我们害怕。正如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我们把十字架放在我们的前面，世界放在我们的后面，我们不断的追随着十字架真理，走着十字架的道路，来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荣耀上帝的名字。我选了彼得前书，彼得前书里边讲到十字架的道路。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给分散在小亚细亚在受苦被逼迫当中的圣徒。那么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以及圣徒自己要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整本都读出来，就引用了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里边讲的那一段的经文。那今天傍晚在这里，我希望前面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十字架的意义以及功能，然后后面我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分享十字架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道路，希望我们从中得到帮助，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力量。我们来看看十字架的意义与功能，我分成五方面来分享。第一方面，十字架使信徒罪得赦免，成就完全的救赎。我相信这是非常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那么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在旧约里边讲到那些犯罪的人必须被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或者钉在十字架上是极为残酷，也是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人所该得到的这个惩罚。神变成人的样子来到世界，他是完全的，他完全没有犯罪，他是圣洁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既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许可的，因为神要用一个完全的人来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而死。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古代甚至现在，在许多国家他们都有用动物杀死动物流血来替人的罪而所谓坐上这种赎罪行。但是动物只是动物，羔羊只是羔羊，牛只是牛，不能够真正的取代一个人。在神自己的所谓时间里边，也在他自己的奥秘里边，他许可他的独生爱子一个完全的人来到世界，完全的人替我们死，这样子他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取代了我们。因此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我们在罪上死是因为他为我们死了，我们就能够在义上活着。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夸胜，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我们能够在主里边过着圣洁的生活，能够过着义的生活，乃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在他里边，我们不止为罪得到赦免，我们更能够坦然无惧的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活出他所给我们的义。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大功，他是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到十节也告诉我们，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里讲到上帝不是，上帝不是预定什么人能够得救什么人不得救，有人讲到这个预定论，就相信说上帝早就预定好了某某人可以得救，其他人不能得救。我想神的预定是在这里所讲的，预定我们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得救，这个预定乃是要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到拯救。那么他替我们死了，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能够与他同活，这是十字架的功能啊！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我们今天能够与他同活，活出基督的样式。第二方面，十字架的意义与功能是它使人与神完全和好，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跟神隔绝了，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主耶稣来把罪处理了，把我们的罪除掉了，因此他就使人与神和好，这是很自然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这边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确认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感谢主，十字架不止成就了救恩，十字架也使我们与神的关系修补好了，让我们能够跟神面对面，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感谢主，我们既然已经跟神和好了，我们也要把这个信息带给别人，使别人也跟神和好。第三方面，十字架使万有与神和好，这是第二方面的下一部分了。对不起，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这边讲到，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不只使人跟神和好，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的功劳，也使世上万有都跟他和好。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万有都跟神的关系也破裂了，当人类跟神和好的时候，万有也能够跟神的关系和好起来。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有时候不了解，但是圣经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来看看第三方面，十字架的意义与功能，它更新了信徒的生命。我们既然罪得赦免，跟神和好了关系，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更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边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在主里边，当我们得到拯救，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新的了。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那边也告诉我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灵命，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里边，因为主的爱，我们因为他为我们的事，我们得到了重生。 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见证，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重生的生命。以前还未信主的时候，我有许多不良的嗜好，常常讲骗话，口出污言，不爱我的妈妈，常常跟妈妈吵架。13岁的时候，我阅读圣经马太马可读到路加的时候，而不知道为什么会相信耶稣了，真是圣灵的感动与工作。很奇妙的，我正是感受到那种重生的生活，重生的生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爱讲骗话，我也不喜欢骂人了，也不讲这些粗俗的话，我天天都爱我的妈妈，爱我的邻舍，爱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发觉这个小孩子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重生的生命是从神那边来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功劳，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功劳，让我们能够有重生的生命，这实在是何等的确实，何等的宝贵呀。不止如此，我们看到第四方面，十字架让我们得到医治。在彼得前书2:24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那么这个在以赛亚书53:5那边也讲到类似的经文哈，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基督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哈。那么这边我想大家可以考量一下，这边讲的医治到底是什么医治呢？是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吗？当然也有可能，的确有许多人因为信了耶稣并得到医治。我刚刚在上个星期读了一个我们宣教士在中国的一个写回来的代祷信，当中他就做见证，他说他的团契里边最近发生了一个神迹，有一个姐妹大概50多岁了，她瘫痪了，坐在轮椅上，来到团契里边，他们为她祷告，非常奇妙。祷告过后，这个女人既然可以走路站起来，完全好了，感谢上帝主。今天我们还看到这个上帝的医治哈，但是我觉得这里讲到的医治哈，我想比较恰适的是指我们心灵得到医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总有一天得不到医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死嘛，如果每一次祷告都得到医治，那就长生不死，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这个跟神自己的预定是不一致的。所以我想这边讲到了，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这里的医治是我们心灵里面得到医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心灵里边，在还未信主以前，都有许多的疾病，有许多心灵里边的许多的痛苦，心灵里边的许多软弱，心灵里边的所谓挣扎。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大功，我们今天我们的心灵也得到医治，我们心灵得到完完全全的得到医好。所以感谢主，神也使我们得到医治，让我们心灵里边得到医治。那么最后一点，十字架的意义与功能是什么呢？我想那是信徒们完全的得胜。哥林多前书15:55-57里边讲到说，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使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这边讲到得胜死亡，那我个人认为哈，其实每一个人都怕的，最怕的一个东西就是死亡。如果你得胜了死亡，其他东西你就不怕。所以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其实得胜了一切。这里告诉我们，死亡没办法来控制我们，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因为在主里边，我们得胜了死亡，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怕。在主里边， 我们全然的得胜，我们在主里边可以高喊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主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事工的意义，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每一位基督徒要走的，除非你不愿意，你不接受耶稣基督，若是你接受，你就开始走上这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做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想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完全的顺服神，我们活在基督里边，活出基督给我们的教训，其实这就算是十字架之路。固然有很多人把十字架的路跟受苦连接在一起，但是我个人认为十字架之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可能有一个人受很多苦，另外一个人可能未必受苦。在国内是有很多前一辈的基督徒他们受苦，但是今天你们可能也没受太多的苦，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的十字架之路不一样。就好像在约翰福音书21章，主耶稣跟彼得说，你现在自由来往，以后年长的时候怎样，人家要带着你走。那么彼得就问起约翰，耶稣就说他可以，他可能永久的活着。那么彼得就误会，以为约翰真的会永远的活着。那耶稣其实是说他的生活，他的十字架之路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确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是神知道什么样的道路适合我们，他要我们走，我们就顺服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要走的。那么现在到底你是不是走在十字架之路上呢？还是你不愿意顺服，你走自己的道路，走回自己那原来的道路呢？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来思考怎么样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几张照片，我真的是拿十字架了。这是去年去耶路撒冷，那么就走这个耶稣受难之路的时候，我们有几位中国来的朋友，一个弟兄他很有爱心，就租了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好重啊，几乎有30公斤啊，要花30块美金跟他租啊。我们租了半小时，我有轮流啊，我也来背啊。我们再看下一个这当做下一个下一个还有几个这个背起十字架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在思考主耶稣那时候他被鞭打，他已经流血已经受伤的时候，还背这个十字架走那条路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很多背的时候都在那边哭泣流泪所以在这里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十字架之路。好，这边我讲十字架之路，我分五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方面，十字架的道路是圣徒的道路。腓立比书2:8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神子圣且顺服圣父，愿意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想今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要顺服。顺服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基督徒的生活不能得胜，基本呢是因为他不愿意顺服神。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我想神的祝福是丰丰满满的，是多而又多的。那么顺服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一个slide。顺服英文字这个 obedience 大家都在学英语吧这个 obedience 这个字很有意义它的中心里边是什么字有没有看到一个字 die 那么 die 的中心是什么？就是爱。我觉得这个 obedience 这个字就诠释了所谓顺服顺服就是向我自己死。今天我们有太多我们自己的旨意有我们自己的所谓意图，有我们自己许多的计划， 三年之后要什么文凭拿到，五年之后要结婚，七年之后要生孩子，哈，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计划。但是有几个人曾经在主的面前问主说，主啊，我愿意撇开我自己一切的主权，求你来带领我，让我能够活出你要我所活的生命，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边。如果你愿意这样子，我想神一定会把他旨意彰显给你。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你一定就能够被主使用。 Obedience 顺服是何等的重要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的那些心思意念，把我们自己许多美好的计划把它交出来，让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掌管一切。所以我们要交出生命的主权，我们要定义被主来使用，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顺利的、很完全的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也告诉我们，耶稣自己讲的，刚才我们主席也念过这一段经文，如果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怎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跟每一个门徒，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人所说的。如果有人要跟从我，你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就是我刚才讲的 obedience, die to myself, 向我自己死，不以我自己的旨意为首，而是顺服神的旨意。我自己在基督徒的十字架的道路上已经有40年的时间大约，那么在这日子里间，我经历过许多神的恩典。那么大约11年前，神就跟我说话，因为那时候我更加认识到这个顺服是什么，我就开始祷告，主啊，在我这一生里边，你到底要成就是什么东西？那时候上帝就开始跟我说话，非常奇妙的，当然不是那么大声的从天上喊出来啊，而是在内心里边跟我说话，通过我所看到的东西，通过我所读的圣经，神每一天都跟我说话，非常奇妙的。在那一段的日子里边，我每读一段的圣经，好像里边都凸显出神要我去参加做宣教的事工，好像每一个经文里边都带有宣教的信息，非常奇妙。上帝要我辞职来服侍他，那时候我担任一家公司的总裁，一家化学公司，我们在中国，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都有工厂，十多家的公司。那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真的十分的挣扎，好几个晚上，好多晚上我睡不着，半夜起来啊，真想上帝呼召我，上帝要我去做宣教的工作，放下这个工作又觉得可惜到底怎么办，睡不着。有时候上帝好像慈祥的母亲一样，唠唠叨叨的来跟我说，儿子啊，你爱我就这么多吗？我祝福你这么多，你爱我就这么多吗？你肯辞掉这个工作来服侍我吗？这个挑战，感谢主。到了2000年5月的时候，神就给我勇气，我就跟我的太太提出我要辞职要服侍主，非常感恩哈。他毫无犹豫的就说，非常好，感谢赞美主，你去服侍主，我来支持你啊。我以为他说要回去祷告一下，因为在这十年前啊，我35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想要做牧师啊，我跟我太太讨论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祷告，就禁食了一段时间，最后上帝没有真正的开路，所以我以为这次大概还是要说要祷告了啊，非常奇妙的，他竟然说当场就说，好吧，你去服侍主，我全力的支持你。 那当我这个奉献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爱主的弟兄来找我，他说：“林弟兄啊，你想好了没有啊？听说你要辞职了。”哎呀，你现在做公司的总裁啊，是赚钱的好机会啊，为什么不要等到退休的时候才来服侍主，还不迟呢？想的也是有道理啊，是不是？啊，我回去读圣经哈，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一章八节那边讲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这不是恶吗？把瘸腿的和有病的献上，这不是罪吗？你把这样的礼物献给你的神长，他会喜欢你和悦纳你的礼物吗？”啊，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话。我想到我退休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65岁，眼睛很光，好像瞎眼一样，腰酸背痛，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好像瘸腿一样啊，可能有其他的疾病。那时候说：“主啊，我奉献给你。”神会悦纳吗？不要误会，我不是说真的有瘸腿的人上帝不悦纳啊，我乃是说我现在身体健康，不服侍主，等到我有病瘸腿的时候才来服侍，那时候神会悦纳我吗？我想我应该有受苦，所以感谢主。过后不久，有3个公司打电话来要聘请我。最厉害的是有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在中国有几百间的公司啊，他说：“林博士，我很信任你，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靠得住，我要派你去中国管我所有中国的业务，你告诉我你要多少薪水，我都可以给你。”这是很大的诱惑，但是感谢主，我已经立志胜负了，所以我跟他说：“我不要你的工作，我要服侍我的上帝。”胜负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学习，但是我们要去活出来。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你要在你的人生的某一个十字路口，你愿意不愿意问问上帝：“上帝啊，你到底要在我自己这一生当中成就什么样的旨意？”如果你愿意这样祷告，上帝会告诉你的。好，第二方面，十字架之路，我相信是牺牲的道路。罗马书12:1告诉我们：“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圣经告诉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节的经节告诉我们，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我们必须愿意摆上我们自己，不要怕，因为当你摆上自己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吃亏的，因为我相信神不亏待我。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牺牲了很可惜了，我很伟大了，牺牲了我要受大的苦了。”未必，神要看到你是否有这样愿意牺牲的心。当你愿意牺牲的时候，他还要祝福你，他以他的方法来祝福你啊！我自己可以见证，当我出来服侍主的时候，虽然在某一方面我做了一些牺牲，但是上帝给我很多其他的祝福，他给我许多喜乐啊！天天看到上帝的恩典，天天看到上帝的能力，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腓立比书3:8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是保罗讲的这句话，意义非常的深啊。保罗说：“我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我就能够丢弃万事，把它看作粪土。”不要以为粪土就没有价值哈，粪土也是有价值的，对不对？粪土可以做肥料啊。这是说相对的来说哈， 当我们把主的恩，把主的契约，把主的服事看为至宝的时候，我们世界上其他的东西就相对着说没什么价值，好像是粪土一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把世界事情看像是粪土吗？把主的恩典，把主耶稣基督看为是至宝，这是十字架道路所应有的那种所谓牺牲的精神，把世界的事情看为次要。主帮助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爱上帝，希望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但是他也爱世界的东西，希望两者兼得哈。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若是我们爱世界，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边了。 SIM 国际施工差会就是我们所服侍的组织，三个年轻创办人在118年的时候，他们到非洲拉克斯尼日利亚的港口拉克斯去宣教。那时候神把这个意向给他们，要他们到那边去向6000万的非洲回教徒或者做伊斯兰教徒来传福音。其实很多人都劝他们不要去，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疟疾病是没有特效药的，很多人中到疟疾几个星期发高烧就一命呜呼了。但是这三个年轻人他们说，为了顺服神，为了神的国度，我们愿意白唱我们的生命，即使死在那边我们也不介意。所以他们三个人就组织了自己的差会，因为其他差会不愿意差派他们，叫做苏丹内地会，苏丹 Interior Mission， 就把自己送到那边去。一年之内，其中的两位多马跟高文就因为疟疾病相继去世，剩下宾汉他存活下来，那么他就继续努力。半年之后他才成立了第一个布道站。那么到了今天，我们 SIM 有超过1800名的宣教士，在47个国家的336个族群里面来服事。弟兄姐妹们，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牺牲，我相信我们今天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参会。所以我们要顺服的话，我们就要牺牲，我们顺服要牺牲，要付代价。你不要以为不顺服就不用付代价，其实你不顺服往往你要付上更高的代价。如果你读旧约里边的这个约拿书哈，旧约的约拿书哈，约拿他不顺服神，不愿意去尼尼微传道，对不对？其实约拿这本书里边有两次的宣教行为嘛。第一次就是当约拿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他被鱼吞到肚子里边去之前，在船上有大风浪的时候，他向这些人传讲他的耶和华的事情的时候，发生了第一次的宣教。所以你不顺服，其实你要付上更大的代价。就像约拿一样，他不愿意顺服，所以他要第一次也要宣教，但是要在鱼肚子里边度过3天的时间。如果我们顺服神，一定也是加添给我们力量，神一定也是给我们信心，他一定祝福我们。路加福音书9:62那边，主耶稣说，手扶着驴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今天我鼓励大家，既然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既然我们认识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不要往后看，我们就往前走。这边讲不配进神的国哈，不是说不能进神国，有没有看到啊？你得救不得救不是看你这边啊，是不是啊，就是说啊，有没有往后去看哈，因为往后去看有时候你会 训练的一些东西哈。那么这里讲的是说不配进神的国，将来我们进神国的时候，我们感到羞愧不好意思，如果没有好好的服侍主，没有好好的爱主。好，第三点，我们来看看十字架之路是怎样路，是一个爱的道路。十字架的爱感动我们也去爱别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主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去爱别人啊，这是一个认识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所会做的事情。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我很喜欢最后四个字，切实相爱。因为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说爱，但是没有切实相爱。切实相爱是说我们实实在在的把爱活出来，爱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这样的爱是切实的去爱。在一个人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把他所需要的东西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这是切实的去爱。圣经讲到有人晚上来到你的家，他说没衣服穿，没东西吃，你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上帝祝福你啊，这不是切实的爱，对不对？切实的爱是把衣服给他穿，拿东西来给他吃啊。今天有一些从外国来的朋友，可能是中国来的，他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可能他很迷茫，许多东西他不知道怎样去做，我们切实的去帮助他，花时间去帮助他，这样切实的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走实践的道路，爱的道路必须是有这种切实的相爱。那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见证我自己怎么样去爱护我的岳母哈。这张照片，一位是我太太，一位是大女儿哈，你们应该认出来哪个是我太太吧，比较年长的那位了哈。那我的岳母哈，她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个老人家又跟这个女婿一起住好？我是他女婿，我太太是排行第四。那么他基于某些的原因选择来跟我一起住。22年前他就来我家一起住，我孩子一出世他就来了。我以基督徒的爱心去爱他啊，不只是所谓给他住，让他在我家里面生活，其实我真的是确实的去爱他。他许多方面的需要我帮助他，他看医生几乎是每一个月都要看两三次医生的，而且是要到这个 Mount Elizabeth 专科医院去看，不是皮肤病就是糖尿病，不是糖尿病就是他其他的病等等。那么很有趣的，有一次有一个朋友问我，他说林弟兄啊，你这么爱你的岳母，这么常帮助他，莫非是你的岳母在遗嘱里边留一大笔钱给你吧？我听了大笑，我说绝对没有，我岳母的遗嘱已经做好了，而且还是我带他去律师楼做的，他的遗嘱里边所分的东西就是给他的儿子第一次遗嘱，女儿特别是我的太太，因为其他两个女儿已经有分过东西给他们，我的太太一分钱没拿到。我说不要紧，我们不是为了拿到他的财产我们来爱他的，对不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本来就应该爱一个人，更何况是我的岳母。所以我从来没有埋怨，我21年来真的带他去看医生，带他去买东西，他需要买水果都是我替他买，几乎每一两天都要为他服务。我不是在这边夸口吗，我乃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什么这个切实的爱。我们今天爱一个人不是因为有什么企图，因为有什么好处，这样 才做切实的爱。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来学习啊，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才去爱这个人，而是因为主爱了我们，因此我们也去爱一个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方面，十字架之路是圣洁的道路，是圣洁的道路。在十字架上，主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大家也知道，若非我们圣洁，我们就不能与主亲近。所以我们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必须要圣洁。那么这边我会花比较多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什么这个圣洁。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13到15节那边，这边讲到一章14节，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仿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啊。那么这里肯定的讲到的圣洁是关系到我们的行为啊，我们行为上的圣洁。那么在以弗所书4章21到24节也讲到，就要除去你们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啊，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怎样穿上新人啊，这是一个转变啊，从旧人转变成为一个新人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圣洁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边，我们以前是旧人，现在信了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穿上了新人啊。那么在旧约里边，希伯来文这个圣洁这个字就叫 Kadesh。 Kadesh 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出来，把它割出来，分别为圣啊，这个是圣洁 Kadesh。 那么在希腊文里边 Tagios 这个字呢，跟希伯来这个 Kadesh 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把它分割出来，成为圣洁啊。那么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哈，我们再看下一个啊，在旧约中呢，这个圣洁可以用在东西或者人或者神啊，神是圣洁的当然哈。那么若用在东西或者人的时候呢，圣洁其实不是指在道德上的纯洁，而是指什么？与神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概念很重要。圣洁是指人与神的关系，当我们分别出来，分隔出来，专门给主用的时候，这就成为什么？圣洁。这就成为圣洁，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所以称东西或者人为圣，是因为他们归属于神，分别出来专为神用的。好，那么利未记21章8节就教导我们这样的东西了。这边讲，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这边讲什么？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是神使你们成圣啊。那么这里边我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成圣，不要死死的要从我们自己的所谓伦理道德生活上面来开始。我们要成圣要从哪里开始？要从跟神的关系开始。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给神用，从那边开始，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有一个人来问过我，他会抽烟，还没有信主之前就抽烟，现在他心里有一点感动，他就来问我，他说：林弟兄啊，我实在很挣扎，我要信耶稣，但是我不能不抽烟啊。那我问你，你要劝他怎么做？你是不是要劝他先不要抽烟然后信耶稣呢？ 其实不认。我告诉你，你叫他来信耶稣，只要他来接受耶稣基督，他分别为圣，让主认的时候，他有了这个关系以后呢，上帝的灵在他里面工作，神就能够把他分别为圣，很自然的他自己就不要抽烟了。果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好，其实我们不用把我们自己装饰的怎么样，或者说我们自己要使我们自己好到怎么样，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必要的。什么时候你要来都可以来，就是你在犯罪里边，在深渊里边，最黑暗里边的时候，如果你愿意那时候回到神的面前，神也可以接纳你。而且我保证，因为你跟神的那个关系，他要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成为圣子。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哈，有一些人觉得很难走，不然啊，只要我们愿意跟神靠近，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工作，我们可以成为圣子。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走错了，我们一直想把我们自己弄得怎么样清洁圣洁，然后才来朝见神。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让神的力量临到我们生命里边，让他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分别出来让主认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子。最后一点，十字架的道路是得胜，是喜乐的道路。我开始的时候讲过，很多人把十字架的道路相等于是受苦的人生，这未必是对的。也可能你会受苦，也可能你会受逼迫，但是不一定。其实十字架的道路是得胜，是喜乐的道路。我可以做见证，我觉得我这一生在主里边，特别当我完全奉献自己来服侍主的时候，我觉得人生何等的丰盛，我感觉到人生何等的喜乐。有人问我，林弟兄，上帝怎么祝福你了啊？有人以为我中了头彩还是怎么样啊？没有的，我告诉人家哈，侍奉的本身就是祝福。当我侍奉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是一种的祝福。就好像今天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东西，这就是个祝福啊。当我看到你们得到帮助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何等的喜乐。当我在台上传福音，有人举手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感恩。我回去有时候睡不着，因为我太兴奋了，太喜乐了。当有人愿意做宣教士，要到外国去把福音传给人家的时候，我也是感到何等的兴奋。因为一个人信主，天兵天军都来高兴欢喜，更何况一个宣教士被派出去的时候，他又带领很多人信主啊，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喜乐。侍奉的本身就是祝福。我们来看看一些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28-30节那边讲到，耶稣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这是主耶稣呼召我们呢、啊、如果我们跟从他，当然我们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你看耶稣这边讲什么，他讲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走在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其实主耶稣帮我们担当那些重担，他跟我们一起担啊，所以我们就感到很容易，感到很轻省。约翰福音书10章10节啊，很熟悉的经文，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这是何等美好，耶稣来了让我们得生命， 而且得的更丰盛。我告诉你，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创始人哈，他们都为他们自己的好处，有时候当然也有指导人家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自己去揣摩啊，或者你要啊用什么样的方法磨练自己，但是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给你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们，阿布的我们今天都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巴不得我们都愿意在主的国度里边来服侍他。那么在今天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那边也讲到，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建筑了。我们如果是迷路了，我们是离群了，我们就没有喜乐，我们就不会得胜。但是我们已经回到神的恩典里边，我们走在主的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就有丰盛，我们就有喜乐的生命。得胜喜乐的生命里边也引发出另外一个思想，就是平安啊，平安啊，犹太文 shalom， 希腊文叫做 irene， 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 irene 或者 shalom 是在主里边，在神里边一种完完全全的福利，它意味着完整、圆满、完结，意味着得到拯救啊。所以我们讲到 shalom， 讲到神给我们的平安的时候，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平安了，而是说即使什么事情都发生了，最坏的事情也发生了，我们还是有神那种来的他的喜乐，他给我们那种的拯救，他给我那种的圆满。这也包括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还是有神给的 shalom。 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即使死了，他就与神同在，他回到神的怀抱里边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小浪的道路，是有神喜乐跟平安的道路。最后还未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是怎样的来信赖我们的神。我们要顺服，我们就要信赖神，我们信心到底是怎样。很多人相信神是在口里面，可能在头脑里面，但是没有在心里面相信。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帮助大家了解。在马戏团里边，有人可以走这个绳索啊，就是 tight rope walking， 很直的一条绳索，他可以在上面走过去哈，可能拿着一条木棍啊，可以平衡一下。这个走横索的人，明天晚上还未演出之前，他就问他所有的观众说，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捧场，你们相信我能够从绳索的这边走到那边去吗？答案是什么？相信，我们当然相信，你是专业哈，每一天都这样子走。他就问了第二个题目，既然相信，你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上来让我抱着你从这边走到那段去？有人上来吗？没有。后来有一个12、13岁的小伙子上来，原来是他的儿子，他愿意让他的爸爸，他相信他的爸爸足够的相信，可以让他抱在怀抱里边，从绳索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去。果然他成功地走过去了。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好像坐在那边观看的人，我们相信上帝，上帝我们相信你会拯救，相信你会帮助，但是内心里边还没有真正的相信，不敢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出来。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只做个口头相信耶稣的人，而是内心里边完完全全相信，愿意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让他掌管我们的一生，让他带领我们这一生，让我们走在主的十字架的道路上。最后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跟大家勉励，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存到永远。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存到永远。我们低头来祷告。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圣经的话语，听到神的道。若是以前还没有觉知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今天听了上帝的话语，你愿意觉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你可以这时候举个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吗？还是你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有没有第一次你愿意觉知来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有没有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永恒的生命，愿意接受你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大功，来接受你的赦免，我要走在你的十字架道路上？有没有？有吗？有，感谢主，感谢主啊！于是你看到，感谢主。还有谁？还有谁吗？这是很光荣的哈，不要害羞啊！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很荣耀的事。难道其他人也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有吗？还有其他的人吗？好，没有的话，第二个我要问大家，今天我们听了这个道，你心里面被感动，你说，主啊，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主权，愿意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愿意跟随主，好好做个基督徒，好好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跟牧者执事们配搭，愿意来侍奉主。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请你举手，我请于师母看看哈，这样我们可以多为他们祷告。感谢主，很多位都愿意这样子，感谢主。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